第八集，伤痕累累的宋凡平仍然昂首站在那里。这些人也是死活不愿意回去，他们仗着自己人多势众，他们不依不饶，说这事儿不能这样完了，这事总得有个说法。他们说，最起码也得赔礼道歉。中间劝架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，让宋凡平给他们每人都递上一支香烟。按照那年月的规矩，打完架递上香烟算是认输，算是赔礼道歉。这些人一想也就答应了，起码在面子上赢了。他们说，就这样吧，今天就放过他了。劝架的人又走到宋凡平面前，不说递香烟是赔礼道歉，只说给这些人递上结婚时的喜烟儿。宋凡平知道递给他们香烟是什么意思，他摇了摇头。他说，没有香烟，只有两个拳头。宋凡平说完这话以后，看到李兰哭肿的眼睛，看到李光头和宋刚脸上挂着的自己的泪水和别人的鼻涕口水，他突然满脸的忧伤。他那么站了一会儿后，低头走进屋子，拿着一盒香烟又低头走了出来。他一边拆一边走到三个男人和三个中学生面前，从里面一只一只抽出来，一只一只递给他们，连那三个中学生都给了。当他递完香烟转身走回来时，那几个人在后面嚣张地叫着，
哎，别走啊，给我们点烟。
宋凡平忧伤的脸立刻变成了愤怒的脸，他将手里的香烟往地上一拽，正要转身重新去战斗的时候，李兰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李兰哭着低声哀求他说，
让我去，让我去给他们点烟，让我去。
李兰拿着火柴走到那些人面前，他站在那里先将眼泪擦干，然后才划燃了火柴，挨个给他们点燃嘴里叼着的香烟。那个名叫孙伟的长头发中学生吸了一口香烟以后，故意将烟雾吐到了李兰的脸上。宋凡平看见了，这一次他没有愤怒，他低下了头，转身走进了屋子。李光头看见他的继父走进去的时候流出了眼泪，这是李光头第一次看见宋凡平的眼泪，一个强大的男人哭了。李兰给他们点完烟以后，将火柴放进口袋，走到李光头和宋刚面前，他撩起衣角，擦干净了两个孩子脸上的泪水，还有别人吐在上面的鼻涕和口水，拉起两个孩子的手，跨过门槛走进屋子，然后他转身关上了屋门。从不抽烟的宋凡平坐在屋角的凳子上，一口气抽了五支香烟，他的咳嗽声听起来像是在呕吐，他往地上吐着口水，吐着痰，里面全是血。他让两个孩子非常害怕，他们惊魂未定地坐在外屋的床上，他们挂在床边的四条腿瑟瑟打抖。李兰双手捂着脸靠门而立，她的眼泪还在流，从她的指缝里流了出来。宋凡平抽完了五支香烟以后站了起来，他脱下了被撕烂的衬衣，擦干净了脸上的血迹，他又用右脚上的凉鞋擦干了地上的血乎乎的痰和口水，然后他走进了里面的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宋凡平出来时像是换了一个人，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背心。他虽然鼻青脸肿，可是笑容满面。他向李光头和宋刚伸过来两只拳头，他说，
猜一猜里面是什么。
两个孩子摇起了头，他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 他的两只拳头伸到了他们眼皮底下，手指张开后，他们看到了两颗硬糖在他的两只手掌里。他们终于笑了起来。宋凡平剥掉了糖纸，将硬糖放进了两个孩子的嘴中，两个孩子的嘴巴甜起来了。上午的时候，他们就想着让自己的嘴甜起来，直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他们的嘴巴刚刚开始甜起来。宋凡平走到李兰面前，他仍然鼻青脸肿地笑着，拍着李兰的背，摸着李兰的头发，又凑到李兰的耳边说了很多话。李光头和宋刚坐在床上，吃着让满嘴都甜起来的硬糖，他们不知道宋凡平说了什么话，只看到过了一会儿，李兰笑了。这天晚上，四个人围坐在一起，宋凡平做了一条鱼，炒了一碗青菜。李兰从他的行李里拿出了一碗早就煮好的红烧肉。宋凡平拿出了一瓶绍兴黄酒，给自己倒了一盅，给李兰也倒了一盅。李兰说他不喝酒，宋凡平说他也不喝酒。宋凡平说以后谁都不喝酒，但是今晚的酒一定要喝。他说今晚喝的酒是自己的喜酒。宋凡平拿起酒盅，举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着李兰。李兰也将酒盅举了起来，宋凡平将手里的酒盅和他碰了一下，李兰羞涩地笑了。宋凡平将黄酒一饮而尽，嘴里的伤让他疼歪了脸，然后像是吃了根辣椒似的，伸手在张着的嘴边扇着风。他让李兰也将黄酒喝下去，李兰也是一饮而尽。等李兰放下酒盅，他呢才将酒盅放下。李光头和宋刚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，他们的头刚刚伸到桌子的上边，他们的下巴搁在了桌面上，就像他们的父母的手搁在桌面上一样。宋凡平和李兰轮换着给两个孩子的碗里加了肉，加了鱼，加了青菜。李光头吃了一口肉，吃了一口鱼，吃了一口青菜加米饭后就不想再吃了。他扭头看着身旁的宋刚，轻轻说了声糖。宋刚正在美滋滋地吃着鱼和肉，听到李光头的话以后，他也不想再吃鱼和肉了，他也轻轻地说了声糖。两个孩子知道鱼和肉的美味，这样的美味他们一年也就是尝几回，可是他们更想吃到糖。他们的嘴巴甜了没多久，现在又咸了，他们说想吃糖，先是轻声地说，接着响亮地说，最后叫叫嚷嚷地说。他们叫嚷出来的只有一个字，糖糖糖。李兰说没有喜糖了，他说木桶里的喜糖和瓜子豆子都在路上抓给别人了。宋凡平嘿嘿地笑着，他问两个孩子想吃什么糖，两个孩子同时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糖纸，同声说想吃这样的糖。宋凡平装模作样的把手伸进口袋，问他们你们想吃硬糖。他们使劲地点起了头，他们伸长了脖子想看到他的口袋，可是宋凡平摇起了头，他说没有了。两个孩子失望的差点哭出来。宋凡平这时说没有硬糖，只有软糖。两个孩子立刻瞪圆了眼睛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糖的名字叫软糖。 他们看到宋凡平站起来，他像是要把软糖找出来似的，摸遍了身上的口袋，让他们小小的心脏砰砰跳个不停。他将口袋一个个翻过来给他们看，他嘴里说着：“
哎，软糖呢？软糖呢？”
宋凡平将最后一个口袋翻过来，仍然是空着的时候，望眼欲穿的李光头和宋刚哇哇地哭出来了。宋凡平拍着自己的脑袋对他们说：“
我想起来了。”
宋凡平转身蹑手蹑脚地走向里面的屋子，好像要去抓一把狮子跳蚤似的小心翼翼，这让李兰咯咯直笑。当他那张鼻青脸肿的脸在门口重新出现时，李光头和宋刚看到了他手里提着的一袋奶糖。两个孩子惊叫了起来，然后他们第一次吃到了软糖，第一次吃到了奶油味的软糖。包着他的糖纸上印上了大白兔，他的名字也叫大白兔。宋凡平说，这是他在上海的姐姐邮寄过来的，是姐姐给他的结婚礼物。宋凡平让李兰尝一颗，他自己也尝一颗，给了李光头和宋刚每人五颗。两个孩子把奶糖放到嘴里，慢慢的舔，慢慢的咬，慢慢的吞着口水。他们的口水和糖一样甜，和奶油一样香。李光头把米饭放进了嘴里，和奶糖一起嚼。宋刚也学着把米饭放进了嘴里。两个孩子嘴里的米饭也像糖一样的甜起来了，也像奶油一样的香起来了。他们嘴里的米饭的名字也叫大白兔了。宋刚一边美美地吃着，一边亲热地叫着：“
李光头，李光头。”
李光头也是一边吃着一边叫着：“
宋刚，宋刚。”
宋凡平和李兰幸福地笑着。宋凡平看着李光头光溜溜的脑袋对李兰说：“
不要叫孩子的绰号，应该叫孩子的名字。”
宋凡平拍着脑袋说：“
我只知道孩子叫李光头，还不知道孩子的名字呢。”
他问李兰：“
对了，李光头叫什么名字？”
李兰忍不住地笑着，他说：“
你刚说完不要叫绰号，马上就叫上了。”
宋凡平举起双手，像是投降似的说：“
从今往后，不许再叫孩子的绰号。
孩子的名字是什么？”
李兰脱口而出：“
李光头的名字是……”
李兰没有说完，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他知道啊，自己又叫孩子绰号了。他痴痴地笑个不停，他痴痴地说：“
他叫李光。”
李光。
宋凡平点点头说：“
啊，知道了。”
然后宋凡平转向了两个孩子，对他们说：“
宋刚、李光头，我有话要对你们说。”
宋凡平看着李兰在偷偷的笑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
我是不是又叫绰号了？”
李兰笑着点了点头。宋凡平是搔了搔脑袋说：“
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叫绰号吧。叫李光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划过去就叫成李光头了。”
宋凡平说完后是哈哈大笑，再次转向两个孩子，他把大笑变成了微笑后，对李光头和宋刚说：“
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兄弟，你们要亲如手足，你们要互相帮助。”你们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
宋凡平和李兰成为了夫妻， 宋刚和李光头成为了兄弟，两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家庭。李光头和宋刚睡在外屋，李兰和宋凡平睡在里屋。这一天的夜晚，两个孩子捧着大白兔的糖纸睡到了床上，闻着糖纸上残留的奶香，准备去和妖姑娘中的大白兔奶糖相遇。李光头在入睡之前一直听到里屋的床在嘎吱嘎吱的响，听到他母亲在嗯嗯的哭，有时候还哭得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。李光头觉得他母亲这个夜晚的哭声和以前的哭声不一样，好像不是在哭。那时候窗外的小河里有一条小船经过，吱呀吱呀的橹声就像是李光头母亲在里屋的声音。宋凡平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他被人揍得鼻青脸肿，他一笑就会满脸的疼痛，可他仍然哈哈大笑。他在新婚的第二天就在屋外大模大样的给李兰洗起了头发，那时候他肿胀的嘴脸跟挂在肉铺里的猪头似的。他对邻居们的怪笑满不在乎，他将打上来的井水倒到脸盆里，帮助李兰浸湿了头发，擦上了肥皂，然后像个理发师那样搔起了李兰的头发，把李兰弄得满头的肥皂泡，接着再次打上来井水，将李兰的头发冲洗干净，用毛巾替她把头发擦干，又用木梳替她将头发梳理整齐。他都不让李兰自己动手，当李兰抬起脸来时，看到四周已经站了十多个大人小孩，他们像是看演出似的嘿嘿的笑。李兰满脸羞红，同时也是满脸的幸福。然后宋凡平大声说着要到街上去逛一逛。那个时候李兰的头发还在滴着水珠，他看着宋凡平肿胀的脸犹豫不决。宋凡平知道他的意思，他轻松地说了一句脸不疼了，就锁上了屋门，拉上李光头和宋刚的手向前走去，李兰只好跟了上来。李光头和宋刚走在中间，他们的父母走在两边，四个人手拉手走到大街上。大街上的男男女女看着他们嘻嘻哈哈地笑，他们知道这一对夫妻都是二婚，知道这两个儿子都是拖油瓶，知道这个新郎在新婚的那一天和六个人打架打得手忙脚乱。他们想不到的是，这个新郎还在鼻青脸肿的时候就来逛街了，而且他满脸的得意，看见他认识的人就会大声招呼，然后指着李兰快乐地说，这是我妻子。紧接着又指着两个孩子快乐地说，这两个都是我儿子。街上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那么快乐，他们的快乐和宋凡平的快乐不一样。宋凡平的快乐是新郎的快乐，他们的快乐是看别人笑话的快乐。李兰知道他们脸上的怪笑是什么意思，知道他们指指点点时都说了什么话，所以李兰低下了头。宋凡平也知道，他低声对李兰说，抬起头来。一家人快乐地走过了两条大街，走过了那家冷饮店时，两个孩子无限怀念地往里面张望，他们的父母视而不见地拉着他们继续向前走。走到照相馆时，宋凡平站住了脚，他兴高采烈地说着要进去照一张全家福。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肿胀的脸。李兰说以后再来照，宋凡平呢已经走进了照相馆。他回头看到李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木然地站在门外，就使劲地挥手要他们进去。李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就是不进去。宋凡平对走过来的摄影师说要照一张全家福， 当摄影师万分惊讶地看着他的脸时，他才想起来今天不宜照相。他歪着脑袋从照相馆的镜子里看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对摄影师说，
今天不照了，我妻子说以后再来照。